这是广告，这是我爸爸很爱喝的寻龙鱼精。从喝了这个寻龙鱼精之后，他就每天去自助旅行，玩得快乐得不得了。他88岁了呢。这就是宜兰的好山好水养出来的寻龙鱼。寻龙鱼养一条要养到很大条，要好久好久哦。寻龙鱼精已经缺货很久了，那现在只有在这里有。同时跟你推荐黑蒜的寻龙鱼精，还有吃你的容光焕发的寻龙鱼精，我自己也很喜欢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厂商现在有送大礼哦。这是广告，阿静师的料理又来了，为了庆祝母亲节提供最佳优惠。佛跳墙对的还是过年的佛跳墙，因为阿静师很坚持，他这几十年就只会做这几道料理。那他们是海产批发商，那下一次是一定会涨价的啦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不敷成本了，最后一次维持这个价格，而且还降价，而且还提供不到1000元，应该是999免运吧。那么这次还有台中的名店新野集团的铜锣烧，新野集团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哦，而且教父牛排也是他们的餐厅。这家应该从来不缺钱，所以从来没有做过团购，就是这一次，如果你跟金鹤一起买的话，就可以免运费哦。那么当然如果你不买食物的话，那就是3盒免运费，还送你他们特别为你制作的麻薯，全部是冷冻送货。那运费事实上是我们公司付了一半的，就是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。尤其是新闻业集团将来应该也不会再做不一定，所以这次请大家吃吃看很好吃的铜锣烧。
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
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前不久有一个新闻是关于一个天才儿童变流浪汉的故事。这个新闻在大陆很轰动，就说给大家听听吧。有人在街头就发现了一个流浪汉呢，然后呢，这个流浪汉有一张东方的脸呢。那后来呢，这个流浪汉就告诉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博士，我是念物理学的博士。”而且他讲话的确听起来也很像学者的样子。遇到他的这个人就把他拍下来了，然后放在网络上。因为如果以流浪汉而言呢，他那一口就是在讲述物理的逻辑，实在是很难想象他会流浪街头。那这个男人自称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，在美国读了硕士博士，还念了几年的博士后，大陆的人就很沸腾啦，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天才儿童留美博士怎么会变成美国的流浪汉呢？后来去查，哇，现在的网红圈就是谁都查得到任何的讯息，而且只要一 Google 恐怕什么都会出来哦。他讲的都是真的，他的履历相当的惊人，其实他人也长得挺不错的，如果不是现在那种流浪汉的样子。他高中的时候考上了江阴市最好的南京高中，听说那个是一个明星学校，而且成绩还很优秀哦。跳级被保送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少年班，哎，我也有遇过这样的同学，15岁就上大学的，他就是那个江阴的高考状元。然后呢，他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人李政道的得意门生，在美国很顺利的就念完硕士博士，后来呢就拿到了华尔街月薪超过10万美金哦，月薪哦的软体工程师这样子的职位哦。如果没有被发现他流落街头，他很可能还是故乡父老口中无比传奇的人物。但是呢，后来一问啊，他已经流浪了16年，也就是现年他大概50几岁吧，大概就是从35岁之后他就开始流浪了。夏天他就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，那冬天呢，因为纽约很冷，他就只能在地铁站一天挨过一天，没东西吃他就去乞讨或者是去捡垃圾桶然后他说呢，以前我还能撑过去，现在冬天很辛苦，我希望有人能够帮我回到自己的家。所以你看他 目前的理智还蛮清醒的。那大家就觉得很好奇啦，曾经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沦为街头的博士，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通常对于这种由很高处往下坠的故事，或由很下面的地方往上爬的故事，我们都特别的感兴趣。有关于他怎么流浪，网络上就有很多版本出来，你知道有些人就很爱编故事，而且编得跟真的一样。有人说呢，他遇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国女人步入婚姻，那个女人是个女工，只是为了骗他的钱，把他当跳板，拿到绿卡之后就离婚了，所以让他精神崩溃，流浪街头。可是这听起来也不对啊，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啊？如果他长得还挺帅的，又有着高薪的工作，如果这个女人真要钱，为什么要放弃他？难不成还能够找到更好的跳板呢？把他落魄的原因归咎于前妻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了。后来呢，就有人查出来了，大概是这样的，也就是他的确曾经在华尔街工作，月薪超过$100,000，就300万。可是这个天才儿童啊，恐怕不是很懂得理财，他开始寻求刺激的消遣途径。其实有时候啊，因为钱少会让人尴尬，钱多也让人尴尬，你还想说我到底买些什么啊？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哦，因为贫穷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减低了自己的想象力。他听说啊，因为钱很多，高薪，但是工作压力也大嘛，他每周就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赌博。你应该知道这结果应该不会高智商者一定会赢钱嘛，不是，而是他倾家荡产，然后精神上呢也有一些问题。后来这个太太受不了，跟他离婚。这个说法比较多人证实，旁边有很多人借他钱，他到现在还还不了钱。那这个人姓孙啊，后来他的前妻也出现了。他的前妻说啊，的确，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是为了要绿卡，他也帮我拿到了。但我之前有个孩子也是真的。可是啊，我跟他离婚之后，我还有努力的在照顾他，到最后我真的没办法了，也就只好离开他，然后选择好好的养孩子，因为他的精神是有问题，有一点严重。其实真相一定是比我们刚刚讲的来的复杂了，可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当年的天才儿童，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一定没有期待自己变成一个乞讨的人，捡垃圾过活的人了。离婚、失业、赌博，精神出了问题，从天堂跌到地狱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怪不了别人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你今天的遭遇永远是在为过去的自己在买单的。很多人很想接他回来啊，不过呢，有些人呢会这么想，其实他已经有绿卡，是个美国人啊，他后来呀，也应该习惯了美国的生活了。不过他现在所谓想要回国，应该只是想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的一个渴望。不过大陆的人也有在讨论，他当时是拿国家奖学金出去的，在学成期满之后，事实上是有义务要参与建设，可是呢，他后来并没有决定要回国，等于就是把他欠的那一些学习的债还给国家就是了。后来啊，有人去查他的论文，从1992年到1999年间，这位博士还真的很努力耶，他在美国发表了30几篇全英文的论文，学术的含量也真的挺高的。当然呢，我觉得这中间呢，一直都在讲说啊，他现在是美国人，不要我们插手，我觉得这也不对。有一种就好像你只要是那一国的就不是这一国的，可是毕竟啊，以一个人的观点而言，社会或者是他的亲人应该是要协助他回到原来的生活，除非呀，他自己不愿意，或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。可是事实上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搞的。他家人，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不希望大家转发，也告诉他的，因为大家都认识他，曾经是天才儿童嘛。他的弟弟就说， 哎呀，我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。我妈妈呢，就是高血压，然后曾经脑溢血过，身体不太好。那我也已经为我哥的事啊，这个心力交瘁了，请你不要再转发。其实他的家人根本不想见他，那又为什么呢？通常这个原因应该是，这个人他曾经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家人也没有受到他的照顾。所以呢，就无论如何，你现在的关系没有那么好，也是你之前呢曾经破坏，而且听说后来没有很瞧得起家里的人，因为爸爸呢毕竟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农民，直到父亲死了之后都没有回来见一面，那之间呢亲情是淡漠的。亲情淡漠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我看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十几岁就上大学的天才，常常是有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他的生活有低能症，而他的亲情的确是很淡漠的。东方人或多或少都喜欢神童的故事，其实这也是一个要小孩赢在起跑点上的迷思。所谓的神童，15岁就上了某个知名大学的物理系，比人家早了3年，请问这有用吗？其实我还倒蛮庆幸台湾并没有这种神童班哦。有啦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，这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跳级。现在呢是可以跳级，但是请问你跳级的人，这种就是早跑一年的人幸福吗？我有时候觉得很多爸妈以跳级为荣耀，我倒觉得挺奇怪的。怎么说呢？其实如果你到了80岁哦，或者是81岁，或85岁，或90岁，其实都是老人了嘛，对不对？也没什么样的差别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斤斤的计较那一年、那2年？其实人生是一趟很长的马拉松啊，就好像人家打麻将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一样，你之前做得很好又怎么样呢？其实人生是一旦失败没有爬起来，那才叫做失败了，跟你的智商也并没有关系。活得幸不幸福，跟你的月薪、跟你的学历也是没有关系。当然你会否认我的说法，你说有关系啊，那些在最上层的人，他们就读了很好的学校，所以他有比较好的竞争机会啊。是这样吗？其实在我看来啊，一个人能不能快乐，因为快乐是精神上的，物质环境是外在的。你念的学校好，你比较有野心成功，你很可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位置，比较高的薪水，可是那个还是跟你活得高不高兴、快不快乐没有关系。大陆是最喜欢哦，就是在讲神童的，很早就有什么少年宫跟少年班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几个大家都认识的神童的故事我也听过。比如说呢，有一个以前被北大称为数学天才的一个姓柳的人，他最近呢宣布结婚了。这位北大的数学天才也曾经被很多媒体报道过，小学4年级就学奥数哦，这真的是一种努力的揠苗助长啊。但是当然啦，也有人小学1年级就学，但是学到4年级也没有比较好啊。那高中的时候他就变成那种奥数的竞赛班，诶，我们班上以前念中欧的时候，里面同学也有一个是拿过奥数冠军的哦。我承认他真的很聪明，不过诶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怎么样了。他很聪明，而且他每次我觉得侃侃而谈哦，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逻辑能力非常清晰。可是后来我看到的是他的婚姻也失败，婚姻失败当然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，但我看见的是他没有办法抗拒诱惑，比如说失败一次，后来又失败第二次，然后呢跟前妻前前妻大概都有孩子，那他的负担也是很重的。那不多久呢又看到他在追求一个女同学。也许有一些人哦，真的荷尔蒙比较旺盛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做很多事情都这么的不现实或不瞻前顾后的话， 那也必须归类于一，你对自己实在太有自信了；二，你真的处理现实人生的能力还是不足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这位奥数冠军好了，他18岁啊，但是因为高度近视，眼睛有一些问题啊，他拿到了国际奥数竞赛的金牌，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啊。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三个神童是满分的哦，他就是为中国争光的那一个，也只有他。22岁他就从北大毕业，我觉得这个也好像也没有算太快了，我好像21岁也从台大毕业了，虽然我绝对不是天才。那22岁毕业的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大学的全额奖金，要出国深造，妈妈好高兴哦，你看她笑得非常开心，但这孩子明显不开心。就在那一年哦，就是2010年，这位柳同学就给麻省理工学院回一封信说，很抱歉通知你，我不会来领全额奖学金了，我决定出家。哦，这时候引起大家好大的讨论啊，他跑到了北京龙泉寺去出家，很多的媒体蜂拥而至，那爸妈非常非常的生气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对这个儿子表示不满呢。其实连他的师兄弟都跟他说，你啊，让爸爸妈妈对你有这种看法，其实对我们佛教而言也是一种罪孽啊。其实那是他人生很黑暗的时候，不过他也蛮勇敢的，他就真的出家了。可是他出家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叫一时求解脱，却也没有找到净土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是要规则劳动的啊。他其实呢，在这个佛教的系统里面呢，他的身体算是很不好，而且那个僧侣的劳动，每天事实上真的是没有上下班时间呢。他在做一些那种佛经啊、律典的教刊工作。那后来呢？他真的把那个人也真蛮坚强的，他数学好，看起来文学也好的这套佛经他负责的就出版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后来他又觉得这不适合我了，2022年他宣布还俗，那他想要去找别的工作。后来他最近呢就结婚了，结婚可能也就是遇到心仪的人，倒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。其实当天才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压力，尤其这些孩子，他的确是比别人聪明一点，但是都有高压的父母。他的父母无论如何就是要他成功成功再成功。还有一些天才的故事啦，其中很多因为早期大陆就是鼓励孩子们去念物理系，最聪明的人都要念物理系嘛，所以呢很多都是在那种什么物理系的少年班里面出现。还有一位哦，叫张新阳，这个故事前不久也是被炒得很热。他10岁上大学，13岁读研究所，16岁读博士班，哦，他跳的级是蛮多的。但是我要重申我的说法，16岁读博士班跟26岁念，你觉得省那个10年就能够早成功吗？当然不是。什么叫成功？我觉得以人类文明史而言，是那些真的好很坚强活下来的，好好的去顺应生活的人才是成功的。那么这位张新阳，他生在一个小康的家庭，爸爸呢曾经是大学生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是也不算太差了，能够念大学。妈妈呢就等于是一个基层的老师哦。在张新阳3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呢就拿起棍子开启神童的培养计划。什么叫神童？那时候的人看法就说就是要跳级嘛，所以他4岁开始上小学。其实这也不叫跳级啊，因为你4岁上小学，你比别人就是早了3年嘛。他那8岁呢又强迫他跳级，从初一跳到初三，9岁就开始念高三。其实啊，他在班级里面的表现啊，并不是真的很厉害哦。因为爸爸就是要让他跳级，这样 以年轻被大家看得见，那跳级有没有在那一个级里面变成顶尖？那可能是没有哦。其实他们说啊，他考高考也就是大学的成绩也不理想，但是爸爸还是很高兴，让他在十岁的时候，哎，至少还有考上啊，就念那个一个叫天津工程师范学院，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。那这样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媒体就会来报道啊，那他的爸爸妈妈就跑去陪读。到底是怎么样的陪读法呢？因为他年纪太小了，这个天津的工程师范学院呢就准备了一个二人房，就是让他爸爸跟他一起生活。哇，我觉得这对这小孩真是个苦差事啊。那他爸爸这从此就没有工作，专心在陪读。我觉得可能他爸爸比他更想读这个书吧。其实啊，在张新阳的记忆里，有人访问他，他说小时候自己从来没有在父亲的眼皮下读过课外读物，每次一打开来，爸爸就把他打落在地了。那他家里呢也不可以打开电视，静音也不行，爸妈牺牲了自己可以娱乐的机会，就是要小孩读书读书再读书。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这就是压出来的。但是后来张新阳怎么样呢？后来啊，他的状况是真的有被爸爸逼到博士毕业赋闲在家，但是他不想去工作，没有固定工资。因为如果他人生最重要辉煌的道路都是在求学赢得的话，那出社会之后啊，这个就好像已经掉下了山顶，不知道出社会之后我到底要竞争些什么。他的生活费是他爸爸妈妈每个月汇款给他的，而且他还对记者说，我如果缺什么的话就跟我爸爸打个电话好啦，他们还欠我一套北京的房子呢。当时要他去念博士的时候答应要给他一个房子，你看吧，他们当时就不听我的话，否则现在啊，我本来想买的房子至少要1000多万了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要爸妈在北京买一套房子，不然博士就不读了。那爸妈就是哄他嘛，只是后来呢就还是没有买这房子，因为爸爸妈妈为了要养育他，真的经济不是说真的很宽裕的。然后记者还问他，你爸爸是否心甘情愿愿意支付生活费？张新阳愣了一下说，不愿意也得愿意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养成这样的孩子，曾经是个天才，好像16岁就念博士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赢在那个起跑线上？你只要想想我的话，其实我们小时候不聪明一点也没关系，人生在很年轻的时候会计较那一两年，你如果往回后头来看了，真的啊，88岁跟95岁也没差，都是很老的人了。哎呀，祝大家还是活得久活得健康，非常庆幸我们没有变成天才儿童，这绝对不是风凉话。而且所谓的天才要看哪一方面，有些人就是数理特别强嘛，可是无论如何你哪一边强，或者是你的文学特别好，你也没有资格成为生活低能儿，否则啊，你永远就会是别人的负担。就跟刚刚开始我讲的那位孙博士一样，那现在尤其他曾经无情无义的背弃过他的家人，那现在他的家人已经失联这么久也不想再接回他，其实这是人生中很悲哀的事情。但愿我们的人生是且走且珍惜，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。如果我们智商不高，那就接受自己的智商不高，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吧。我觉得这是比天才更重要的事。今天是勇敢的一天，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，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又可以，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尽量过得简单。
简单。
这是广告，这是 PPA 提供的优惠，也就是我跟陈崇明老师的两个课程。基础课程是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，进阶课程是存股养你一辈子。这两个课程他们定价本来是14800，现在只要3108元，这是打什么折扣啊？基本上就是哦，存股养你一辈子已经打了3折，又送你基础课程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。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有初级的理财知识，那么你就只要看存股养你一辈子。那如果你觉得你连初级的都没有，那么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就要看一看听一听咯。那么总共啊有600多分钟，你真的不需要一年看完，否则想起来也真的是很累。以前有买的朋友们现在不要生气，因为你如果照着做的话，我认为照现在股票的涨幅，应该 ETF 都已经赚到很多钱咯。我是这么想的哈，除非你上了课然后啥都不做。我自己的朋友听了这个课之后，他说他到现在大概都有40%的涨幅左右。两个课程在3月7号到4月20号 PPA 的推广竟然只要卖你3108元呢。好了，就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喽。